或者叫做神原始的创造，这是今天的题目。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原文里面是说，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那个天是诸天。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神起初的创造，那么第一，神创造的动机是什么？根据神创造的动机，那是按照神所喜悦的去创造，也是照着神预定的美意去创造。所以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九节，神的创造的动机是因为神喜悦，神就创造，神就成就。第二，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神创造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本性是公义的，神的本性是圣洁的，神的慈爱是长阔高深的，因此神本身就是荣耀的。那神造这万有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根据这个诗篇九十篇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十九篇的第一节，圣经我们看十九篇第一节诗篇，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就是神所造的宇宙。那么诸天神所造的这一切，为着什么呢？为着述说神的荣耀，为着要显明神的荣耀。好，神也造人，神造人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人。神造人做什么？也是为着荣耀他。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荣耀他。所以神创造的目的要荣耀神，人也是要为着荣耀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救恩，从死里复活，为着什么？也是荣耀神。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也是为着要荣耀天父，因为子得荣耀，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神造一切万有，包括耶稣道成肉身，都是为着荣耀他。好，圣灵来了叫什么？圣灵来了第一个目的为着什么？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十四节说得很清楚，圣灵来了是为着荣耀基督。如果基督得荣耀，天父也得荣耀。所以圣灵来了也是为着荣耀上帝。教会呢？教会为着什么呢？神拣选他的百姓成立了教会，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教会的目的也是为着荣耀神。因为教会是神身体的彰显，神身体的表明。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所以教会主要的用意也是最高的目的，荣耀真神，这是教会。因此的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创造万有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荣耀他。好，神创造万有的一切，那么第二方面是彰显他。我们看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如果有讲义的话，讲义里面你印好了圣经节，节省你的时间。好，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身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凡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再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各位弟兄姊妹，怎么样彰显神？就是表明神，就是彰显神。耶稣基督来了，要把神表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他表明出来。所以神造万有，神造宇宙，神造人类，神拣选教会，为着彰显神，要为着荣耀神。好，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说道：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耶稣基督要荣耀神，基督徒也是为着荣耀神。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彰显神，叫人看见神本体的真相，从耶稣表明出来。信徒也要磨成耶稣的形象，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来荣耀神。教会在地上也要彰显神的权柄，把福音的国度拓展，这是神造万有的目的，为了荣耀他，彰显他。第三，神创造的根据。神创造的根据，根据什么呢？根据神的旨意而创造。在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因此神创造根据他的计划，根据他的旨意必要成就。那讲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起码好几方面，我们基督徒常常错用了神的旨意。一件事情发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神的旨意。这个人自杀了，也是神的旨意；这个人跳海了，也是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对神的旨意啊，恐怕还不清楚啊。神的旨意第一方面，神创造的旨意，这是第一。第二，神救恩的旨意，神救恩的旨意，根据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请你们写下来啊，有一些补充资料笔记里面所没有的，所以笔记并不包括我所讲的一切。神救恩的旨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神救恩的旨意，救恩的旨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因为神按照他的旨意完成了救恩，所以我们得到拯救是神的旨意。第三方面，神对基督徒生活的旨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帖前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生活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不是按照个人的意思。所以无论喜乐、祷告、谢恩，都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第四方面，神拣选的旨意，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罗马书九章十一节，神拣选的旨意，神拣选按照他的旨意来拣选出他的人。第五，教会是神旨意所完成的。教会是神所定的旨意，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所以我们知道，神有创造的旨意，有救恩的旨意，有对基督徒生活的旨意，有对教会的旨意，有对拣选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很多方面，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了解神的旨意？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糊里糊涂的随便过日子？根据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查经？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要敬虔度日，要这个讨神的喜悦，就是查验纯全善良神的旨意来过生活。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做糊涂人，就要明白神的旨意而活。神创造根据他的旨意，神也要信徒根据他的旨意而过得胜的生活。好，第四方面，神怎样来创造？我们神起初的创造，神原始的创造，神怎样来创造？如果你有讲义的话，再讲义第二十遍。神怎样创造？神创造是根据圣父的计划，是三位一体真神的计划，根据圣父的计划，根据圣子的自行，根据圣灵的完成，神创造。起初神造天地，神是 Elohim。Elohim 的话，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多数式而单数来用的 Elohim。那么神创造万有的时候，神天父在计划，耶稣基督、圣子在施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无不是出于他。所以耶稣基督来施行神的创造，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完成神的创造。所以创造是包括三位一体真神，计划、执行、完成都在里头，这是神的创造。那神创造是借着他的话来创造，因为神的话继续带着能力。好，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好，各位弟兄姊妹，这句话对基督徒很容易说，但是对非基督徒怎样的证明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怎样的了解这句话的实际？从科学的观点，从物理学的观点，从实际圣经的能力的观点，怎样能够了解这句话？我们起码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从自然界来看，神的话带着能力。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当耶稣跟门徒坐船在海上的时候，海起了狂风大浪，但耶稣起来，这个风，这个浪，风就平了，浪就静了。对自然界，神的话带着能力。耶稣吩咐风浪平静，风浪自然平静，表明神的话继续带着能力，在自然界带着莫大的能力。好，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耶稣基督在迦南分宴的时候，吩咐那些工人说：“你把水倒在那个缸里头。”过了一段时间，耶稣说：“舀出来，送到这个参加宴席的人那里去。”结果水变成了酒。在自然界里面，在物理界里面，神的话带着能力。耶稣说把水舀出来，水立刻变成酒，这是神的话，耶稣说的，就有了能力。在自然界里面看见神的话带着能力。第二方面，从生命界里面看见神的话带着能力。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三节，当拉撒路死了以后，过了三天，耶稣来到了拉撒路的门前。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三节，耶稣怎样说呢？耶稣一说话就带着能力。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立刻从坟墓里头出来。在生命界里面，耶稣的话带着能力，很奇妙哦。耶稣说：“拉撒路出来。”耶稣没有说：“死人啊出来！”如果耶稣说：“死人啊出来！”所有坟墓死人都要出来。因为他的话有能力嘛，所以你就发现，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死了的人信他的要继续从死里复活，这是带着能力。所以耶稣叫拉撒路出来指点的。所以圣经很奥妙，很奥妙。他说我们的名字要在生命册上有份，要有登记、有记录的，有份的。因为耶稣再来要从死里复活，案件打开了，要有名字的吧。 所以啊，耶稣吩咐拉撒路起来，生命就改变了，死人可以复活。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死了的人要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对生命界带作能力。彼得也是这样，在使徒行传三章第六节，彼得在耶路撒冷美门口那里，他要去那边讲道做见证，看见那个瘸腿的被人扶来，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那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你看这句话是彼得说的，但这句话本身有能力。为什么？因为奉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有带着能力，耶稣的名就有能力。为什么呢？耶稣在路加福音说，我赐给你们能力，能够胜过蛇和蝎子，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奉主的名就带着能力，所以我们祷告要奉主耶稣的名就有能力，天父都必垂听了。这能力从神来的，必须带着能力。所以我们定了祷告会好，并不稀奇，因为奉主的名就有能力，祷告就有能力。于是我在沙巴讲道，在斗服的时候，一个牧师的孩子病得很厉害，发高烧。我从飞机场到那个牧师的家里，牧师娘啊愁眉苦脸，晚上要开布道大会，牧师娘要弹琴，工作受拦阻，孩子在那里发烧，怎么办？那我们唯一的可以仰望主，借着他的大能显明他救恩的作为。那我跟那个孩子讲说，你信不信耶稣？他不讲话。我说你愿意不愿意祷告？他也不讲话，已经小学一年级了。我转头跟牧师娘说，我们祷告你信不信？神必定有全能在他身上要彰显。他说我们信，既然信，好，我们三个人同心祷告。我们抓着他的手，小孩子的手祷告，祷告完了孩子就睡觉了。我们吃午餐，午餐吃完孩子醒过来了，一身大汗，完全都好，什么都好。那天晚上那个孩子帮助分诗歌，第二天也很欢喜快乐，第三天三天里头都没有发烧，而且非常的喜乐，在那里跟我们布道会配搭，牧师娘晚上可以执勤布道。我们就看见奉主的名祷告，神的权柄和能力，因为他应许说，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围着神的荣耀，不是围着人的荣耀，因为围着福音过度的彰显，围着神沉静的流露，围着神的话继续带着能力应验在教会的中间。好，第三方面我们看能力的彰显，从灵界看出能力的彰显。灵界，属灵界里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耶稣基督到克拉森去的时候，那么有人被鬼附着，那么耶稣说去吧，两个字，耶稣向鬼说去吧，很奇妙，鬼又出来了。耶稣说话就有能力，在属灵界里头，耶稣的话带着能力，神的话就是能力。保罗也是这样，在宣道的时候有物理被鬼附着，借着邪灵在那里想赚钱，常常在那里叫说，保罗真是真神的仆人。保罗听烦了，回过头来说，我吩咐你从这人身上出来，鬼就出来了。保罗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他出来，他就出来。神的话在灵界里面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带着权柄。所以最近呢，已经是在靶山一个弟兄了，被鬼附着。那牧师啊，跟一些弟兄姊妹在那里同心祷告，奉主的名为他祷告，吩咐鬼出去，鬼终于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属灵界里头，神的话继续带着能力；在自然界里头，神的话继续带着能力；在生命界里头，神的话继续带着能力。是圣经所说的，是事实所证明的。我们看神怎么样创造，在耶利米第十章第十二节，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普葬穹苍。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一百四十八篇第六节，请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读，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这圣经里面的话，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普葬诸天， 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天上万象神所命定的，神用能力铺张穹天，神用能力创造万有。神怎样来创造？原始神的创造，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能力。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常常说，神说有光就有光，神说第六节，神说第九节，神说第十四节，神说第二十节，神说第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一章好多地方说到神说。神的创造我们第一天查过，从无到有。所以神怎么样来创造？用他的话说了，就带着能力就能够创造。所以神的创造是按照神的话，代表神的思想，代表神的命令，代表神的能力。他一发言的话就句句有功效，他的创造每一句不落空，这是神的创造。所以当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现智能可以复幻的时候，人类对神的创造越发坚固了信心。好，我们讲到智能啊，我相信都是最清楚了。物理学家，这里两位物理博士啊，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宇宙的一切很微妙的，这个能的问题。所以在整个的宇宙中间，我们发现能量的存在，如果讲到能，是大自然最基本的素质。大自然中间的能是最基本的，它的本身呢不能看见，但是它的表现随处都有。比如说我们讲热，有热能，对吗？那个数光有光能，电有电能，力的表现就是机械能，化学有化学能，原子弹有原子能，核子弹有核子能，中子弹有中子能。在最近法国中子弹的四大，它有能，原本是物质来的，经过爆炸之后就产生了能量，无穷无大的无限的能量。那这里我们看见物质的构成是能的组织的一种形态。我是根据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答案介绍给各位。好，那么在爱因斯坦发现智能等值能可以转变成能量，转变成质量，质量也可以转变成能量，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现之后，在物理界里面最伟大最著名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啊，我相信呢很多高中生可能读到。好，我请问科学家，E 代表什么？ E 代表能量。 M 代表什么？代表质量。 C 代表什么？光速，每秒的光速。好了，这里讲到能量，这里讲到质量，那么这里讲到光速，光的速度，光的速度平方，每秒的。请问每秒光的速度有多快呢？30万公里，30万公里啊，如果化成英里，大概18万多一点点的英里。全世界没有任何东西，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比上光的速度。光的速度最快，人的思想当然比它更快了。好了，那么光的速度既然这么快的话，你就发现能量、质量乘光的速度30公里，30万公里嘛的平方，一磅的，比如说一磅的木材可以转变成能量。我请问各位，如果一磅的任何东西，这个物质啊，质量啊，一磅的任何的物质，如果乘光的速度的平方，产生成为能量，一磅罢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他说可以让汽车在全世界绕18万次，不得了啊！绕全世界啊，绕18万次啊，一部汽车只要一磅的质量转变成能量，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啊，在美国一个月，美国如果是把一磅的木材转变成能量，是美国所有电厂发电的总力量，一个月的总量，一个月电厂所发出来的一切总量。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关于宇宙的来源，从爱因斯坦相对论 的发现之后，智能不换原则，就显明圣经说必须带着能力，神的话就是能力，非常奥秘。
我们以前不明白，我到最近才懂啊，到底这句话怎么解释？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答案，非常妙。
神的话带着能力，就有能量，能量可以变成质量，能量啊，质量，这个质量就是能量的浓缩，能量啊，这浓缩之后就变成质量，
不换的定律，
力矩形嘛，这是能力，能力可以变成这个物质，
可以变成物质，可以变成质量。
那么神的话，根据物理学家给我们的证明，是绝对的可靠，而是绝对的权威。
但是，爱因斯坦的话呢，能量质量的不换原则，不过是最近的是历史哦。
在创世纪第三第一节，神就说了，在约伯记神就说了，在神界的能力创造中天，
感谢主的恩典，
实在太微妙了。神界的万有来创造，
但是根据这个热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这个能量啊，不能够从自然中产生的。根据热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自然作用不能产生能量，
对不对？老哥说，我是根据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研究出来之后指教的答案。
自然界的作用不能产生能量，物理学的第一定律。
什么叫物理学第一定律？啊，我是从一些科学书里面的查考出来的。
能量守恒定律，
这是物理学里面热力的第一定律。
好，不能无中生有，只能有一种形式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不能无中生有。
因此的话，能量啊不能无中生有，但是宇宙一定有一个来源嘛，神起初的创造一定是源头。那么这个源头既然是按照科学的热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它不能自然产生，那么到底从哪里来啊？
从哪里来？
所以有一般人说宇宙是自然而然而有的，自然根本不能产生这个能量出来嘛。
所以你发现宇宙不是自然而然来的吗？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讲物种的原始。
那宇宙既然不是自然而然，
根据啊这个热力，这个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它不能自然而有。
既然不能自然而有，就是超自然而有，
对吧？一定是超自然而有。
既然超自然而有，一定有个根源。
那么这个根源，哲学家说法，科学家说法，
一人一般道理。
所以现在讲到宇宙来源呢，学说多，
大爆炸论也是一种宇宙来源
啊。这个将来我们还要继续介绍。
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
那既然那大爆炸又从哪里来的？大爆炸。还有热汤啊，11万度以上，将来我们还要讲它的原因错在哪里。
所以你看，宇宙来源确实多得不得了，
但是根据物理学的第二定律的说法有两种。第二定律的说法，一种是德国的物理学家克特沙斯，这是英文名，他怎么解释呢？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不可以制造一个不由外界帮助而自动把热能由低温带到高温的机器，
这是他的解释，热学第二定律。另外一位的说法就是加文，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加文，他说
不可以造出一个能把能完全转变成为机械能却没有能量损失的机器，
没有办法。
因此的话，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整个的宇宙啊
怎么样？
是渐渐的退化的，渐渐的衰老的。在圣经说，这个地球啊，要渐渐衰老，好像衣服要渐渐衰老，是根据热学的第二定律，
符合圣经里面的讲解。
既然根据热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能量不能自然产生，也不能自然而有，
所以一般人说宇宙从哪里来？从自然而来。
你们的自然又从哪里来啊？
自然从哪里来？从来没有听过，怎么样自然来呢？所以因此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神起初创造诸天和地，就表明神原始的创造，这个因最早的源头就是上帝，
就是上帝。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没有发现之前，通常讲到宇宙有两种组织的东西，一种有肉眼看得见的，有形状，有质量，能产生惯性，能反射光线，能占据空间，
这就是质量了，物质，
他在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没有发现之前，认为宇宙有两种组织的东西，一种是能占据空间，能有形状，能看得见，能有光的反射，能有惯性作用，这是什么？这就是物质，看得见的。但是第二方面呢，他说肉眼所不能看见，没有形状，没有质量，能产生作用的能量，在相对论发现之前，把宇宙组织分成两种东西，一种质量看得见的，一种能量看不见的，认为是两方面。但是等到爱因斯坦呢发现之后，他认为质量以及能量能够两个互换的时候，换句话说，能量就是这个质量就是能量的浓缩，因此他说能量就是质量，质量就是能量，两个只不过是形态状态的不同而已。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既然这个能力创造万有，神说能就能，神说有就有，神的话既具有能力，神就按照他创造的能量一句话出去就可以产生质量，就成了。很奇妙哦，在圣经以前我不懂了，那为什么神这样讲就成呢？那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是能。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一方面，原子弹炸在广岛长崎的时候，在日本里面的原子弹投下去，原子弹呢是物质，对吧？是物质。等到它炸下去之后，它爆炸之后变成能，所以原子弹有极大的能量发生了，它有威力。所以因此的话，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宇宙中间，所以一切这个要素的存在，能量是必须的，也就是从神来的。神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源头。所以光里面有什么？光有光波，光有子粒。那如果是读物理学的话，光啊有粒子啊，也有波啊。但是光有光能，对吧？那光有没有作用？有没有价值？有。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能是谁造的？神造的。好，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三十三篇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再看另外一次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节，在圣经小先知书里头，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节，第四节，他的飞房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从他手中射出光线，但这光线有能力，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表明光有光能。圣经告诉我们，因此光有它的价值，光有它的作用。光有什么功用？我们活在光里面，光可以驱散黑暗。如果我们呢有了神的真光，就可以除掉罪的黑暗，行在光明中，与神同行。光，但是根据这个医学方面，光紫外光是紫外线，可以治疗皮肤病。那么雷光可以治疗毒瘤。1898年，伊里夫妇发现雷，他们发现雷。那么因此亚马射线可以治疗瘤，20世纪才发现。那么光的作用可以有医病治疗的作用，神的真光啊，可以治疗我们真正的罪啊，我们的病。所以需要神的光照，就是这样。神如果光照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匍匐，我们就得蒙救恩。圣经也说到光可以医病嘛，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看圣经有记载，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在马太福音的最前面，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好，找到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预备读。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千里的肥犊。哇，感谢主，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哦，这个圣经很奇妙，我们以前读了从来没有发现的。圣经说光有医治的能力， 紫外线，我们去晒太阳很好，对身体健康啊。那有一种皮肤病的能力，可以啊，这个抑制这个硫的功用，光可以抑制我们的疾病。感谢主的恩典呢，在科学上，科学家如果医学家早一点发现圣经讲的，我相信呢，光这医病的功效早就发现了很多年了，我相信。圣经讲的很美妙，但是我们人需要啊神的圣灵来抑制我们属灵的病，需要圣灵的光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需要神的真光、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遵循神的话而活。我们人这些光啊，就落在黑暗里面。所以神起初的创造，唯作他的荣耀，也让我们认识他话语的奥秘。因此啊，在我们的笔记二十一面呢，爱因斯坦说，他说爱因斯坦本身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但是他说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脆弱的心智所能借他的细所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这种在我心的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推理力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构成我的上帝观。这是根据他所写的《相对论入门》第95面中文翻译里面的记载。爱因斯坦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的伟大，他认为宇宙的主宰的浩渺伟大，神给人的智慧能发现他的奥秘。感谢主，科学家越了解物理界的原则原理，他越存着敬畏的心。有很多啊，不是真正科学家，用科学家招牌来顶做神的救恩，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很多人呢，半懂科学，半不懂科学，自以为科学成口号。因此的话，我们就看见，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这是诗篇62:11。好，我们既然了解神的创造，借着三位一体的神，计划、工作、完成，借着神的话、能力来完成了这个质量的问题，就看见了有形的物质。但是神创造了什么？原始创造了什么？在约伯记，我们看一下第38章第4节到第7节。约伯记38章第4节到第7节，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第8章第4节到第7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井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里讲到神原始的创造，神在那里也创造了天使，神的众子在那里欢呼。根据创世纪没有显明的记载说到哪一章哪一节说神创造天使，但约伯记说到神的众子在那里欢呼，就表明神原始的创造就创造了天使，并地和其上的活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17章24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看。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好，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表明神不但创造这个星宿、月亮啊、地球啊、太阳啊、恒星，也包括其中的万物。那神的创造，好，我们既然查了到现在，神起初的创造包括什么？那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敬拜创造万有的神，这位主宰，这是我们了解神创造的目的。我们看启示录第14章，启示录第14章第6节第7节，启示录第14章第6节第7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第7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全人的。
所以我们的查考
基督神的创造，我们用意做什么？我们的查考要让我们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众水源头的真神，这是我们的用意。因此的话，我们既然知道起初神原始的创造目的敬奉这位真神，对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常说到不要敬拜这个偶像。好，一般的高级知识分子想到敬拜偶像，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地位。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确实的实际，对科学对这些也成为一种迷信敬拜的偶像。因此的话，有很多科学家对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进化论的理论敬拜到的一定的地步，把它当作真理，理论当作真理。因此的话，我们就看见高级知识分子不一定敬拜有形的偶像，不一定，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多重要的地位。但是无形的哲学思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心中敬拜的偶像，也可能借助一种思想的学说、哲学的理论、一种主义的观念，成为高级知识分子敬拜的对象。这样子的话，他心目中仍然存着偶像的思想，只不过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因此的话，我们应当彻底的了解认识圣经起初神创造的原意，让我们荣耀他、彰显他、敬拜他、赞美他、歌颂他，让我们在地上哲学思想、人文的主义的思想、自然科学思想不成为心中敬拜的对象。这样子的话，我们查考圣经就产生了更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有更高的价值，对我们有更大的活用。不然的话，只有知识仍然叫我们没有益处，唯有生命叫我们改变。敬畏神是生命的起点，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